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我们思想，什么样的孩子会让父母的心得着安慰呢？有人强调要光宗耀祖，要飞黄腾达，这是中国人的思维，大小尊亲。但试想，如果我的孩子很有成就，当上世界级的教授，天天飞来飞去，在世界各地开会发表论文，但可以感受到他根本没有把父母放在心上。当父母生病时，不闻不问，专注自己的专业，把家人放在一边。即便他的专业再成功，他会让父母的心得安慰吗？我们从亲子关系思想到我们与神的关系，什么样的基督徒会让天父的心得安慰呢？有人以为我要很成功，然后说把荣耀归给主，这是最棒的基督徒。但我们思想，我们真的关心耶稣所关心的吗？我们真的爱耶稣吗？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为了自己的荣耀面子，还是为了神的国度和福音呢？我们花多少时间关心灵魂的得救、福音宣教、教会建造呢？求主光照怜悯我们。我们一起思想，我的信仰有多少是规条的，还是我的信仰充满对神的真情真意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《申命记》第27章，百姓与神立约。前面12到26章说明了神的律法，而这一章跟下一章提到了祸跟福。本章摩西提醒将要进入应许地的百姓，要在以巴路山上与神立约，宣告神的话，宣告祝福和咒诅。1到10节是祝福，也是立约。第一节，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。前面12到26章提到了神的律法细则，而在这里总结的说，摩西与众长老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遵守神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、一切话语，这是生命之道、蒙福之道。第二节，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，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，漫上石灰，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。你过了河，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的。摩西清楚的预言，以色列百姓将要过约旦河，进入神所应许之地。神所答应百姓的事一定会成就。我们的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而神的话语必然成就。而当过了约旦河进入应许地后，神吩咐我们要立起几块大石头，涂上石灰，把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，一方面提醒新一代的以色列人，当承受祝福后不可以忘记神的话，二方面证实神恩典的真实可信。许多人把耶稣当作解决我们问题的导管，当我有问题困难时，我会来求助耶稣，而一旦我平顺了、丰富了、问题解决了，就跟耶稣保持距离，忘记神的话，走自己的路，这是人性。因此在这里，神提醒以色列人，神的祝福将到，而你们蒙福后不要忘记一切的福分都从上帝而来，千万不要得了福气却忘记了福气的源头，忘记上帝，将被上帝大大的管教。以色列人是把律法写在石头上作为纪念，今天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记住神的话呢？我们有我们的圣经，因此鼓励弟兄姊妹带着圣经常常翻阅、思想、背诵，好叫神的话大而可畏的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。因此有人说，圣经越旧灵魂越新，求主帮助不忘记神的话，常常思想，谨守遵行。第四节， 你们过了约旦河，就要在以巴路山上，照我今日所吩咐的，将这些石头立起来，漫上石灰。这里提到了要在以巴路山上将石头立起来，涂上石灰，写下神的话。第五节，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，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，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，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，在那里为神筑一个石坛，特别吩咐必须用没有凿过的石头来筑坛，就是不可人工的去雕塑动铁器，免得效法外邦刻上日月星辰偶像的样式，让敬拜人的焦点从耶和华神转向这些雕刻的偶像。异教常常用雕刻的石像、木像做偶像的样式，让人看见偶像心生害怕，去拜偶像。耶和华神不喜悦我们这么做，这是十诫的第二诫。不可为自己雕刻什么偶像，如同金牛犊，名为拜耶和华，实为拜偶像，要远避这样的试探。要在坛上将燔祭献给神，向神献祭，表达我们对神的认罪悔改、感恩奉献。本章下面经文在以巴路山上宣告上帝的公义律法，宣告上帝的刑罚。在这里筑坛献祭，我们把筑坛跟神的公义律法放在一起，我们思想到人知道律法常常偏行己路，远离神，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在神面认罪悔改，经历赎罪的大能。好消息是耶稣是完美的赎罪祭，耶稣不只是把律法给我们，而是在我们无力遵行的时候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牺牲赎罪，要弥补我们遵行律法的软弱。这是耶稣赐下极大的恩典，我们要献上感恩欢呼。第七节，又要献平安祭，且在那里吃，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，在山上向神筑坛献祭认罪悔改，并且献上平安祭。平安祭代表的是与神与人和好的关系，可以吃平安祭的祭肉，在神面前吃喝感恩欢喜快乐。上帝给我们真正的喜乐，不是在罪恶中的喜乐，而是在认识神、遵行神的话，从内心深处所产生对神的感恩、赞美、欢呼。这份从神来真实的喜乐才是深刻长久的。第八节，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。再次提醒我们要清清楚楚把律法写在石头上。我们聚会敬拜一个重要的焦点，就是我们纪念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话，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来敬拜神。今天教会的硬体安排是有神学意义的，一些宗派在会堂中中间是圣餐桌，讲台在旁边，代表着敬拜是以圣礼为中心，以圣道神的话为辅助。而一些宗派中间放的是讲台，代表的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敬拜。这不同的敬拜神学思维，但无论如何，神期待我们在敬拜中用心灵诚实来敬拜，也是在真理和圣灵中来敬拜。千万不可以离了真理，自己发明一堆敬拜的形式，是危险的。第九节，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谕以色列众人说，以色列啊，要默默静听，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。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在山上筑坛献祭，写律法，代表和神立约。这里吩咐以色列，你要默默静听，就是安静留心听神的话，今日要成为耶和华神的百姓了。这里特别提到了今日，其实以色列民族早早和神立约了，绝对不是只从今天开始。这里强调今日，是强调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刻应当要重新在神面前重新与神立约。我们做神的子民，绝对不只是上一代的人，也不是昨天前天的事，而是每一个现在每一个个别的子民要确认，我们跟神立约，我们是神的百姓，单单顺服遵从高举神。我们的神超越时间空间，神看千年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每个时刻在神眼中都是现在事。因此神吩咐我们认识神、跟从神，不是一天两天，而是在神面前一辈子的选择。每一个时刻都要选择重新回到神面前，向神表达感恩，再次献上自己，成为活祭，讨神喜悦。第十节，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 遵行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我们既然是神的百姓，神的子民，草场的羊，就应当听从神的话，遵守神一切的诫命律例，神今日所吩咐我们的，使我们得到神的引导，经历神为我们征战得胜。后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入应许地之后，果然谨慎地遵守摩西这里的吩咐。在约书亚记第八章30-32节，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神筑坛，并且写下神的律法。摩西怎么吩咐，约书亚怎么遵行，所有的百姓听见神的话，向神委身来侍奉神。11-13节是两座山。第11节，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，你们过了约旦河，西面利未、犹大、以撒迦、约瑟、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吉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。流便、加德、亚瑟、西布伦、但、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。神吩咐摩西嘱咐百姓，过了约旦河，到了应许地后，有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，宣告神的话，顺服者大大蒙福。而有六个支派的人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诅，就是当人不听神的话，不顺服神的时候，神要施行的公义审判。后来到约书亚记第八章33-35节，约书亚果然顺服摩西的话，带领百姓清楚在这两个山上宣告祝福和咒诅，让所有的百姓听见，更谨慎地向神立约，谨守遵行神的话。每位圣徒要看到有两条路，大路小路，有两个门，宽门窄门，有两个根基，沙土磐石，有两座山，祝福咒诅。让我们要勇敢选择走跟随神之路。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
Thank you.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《申命记》第27章，是百姓与神立约。1-10节是关于祝福立约，11-13节是两座山。前面的经文提到了百姓向神立约，就要领受神的祝福，进入应许地得应许福。接下来，立位人代表上帝向以色列的众人清清楚楚传递神的律法，特别是违背神律法时，要承受神公义的审判，承受神的咒诅。15-14节，立位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：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，或雕刻，或铸造，就是工匠手所做的，在暗中设立，那人必受咒诅。百姓都要答应说：阿们。这里提到了十诫中的第二诫，就是不可雕刻偶像。这里更仔细的说明，无论是制造偶像、雕刻偶像、铸造偶像、工匠手所造的，或是暗中设立的，就是偷偷祭拜的，这一切或大或小，或有形或无形，或群体或私人，都是神所厌恶咒诅的。这是放在最前面的提醒，因为神是我们生命的根基，如果根基毁坏作物，在上面一切的建筑都是灾难。我们一定要把这根基立稳，单单尊神为神。百姓听见这样的吩咐，要同声回答阿们，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，代表听见神的律法，答应顺服遵行。律法最重要的部分，其实不是我们的行为，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偶像就是在神和人中间的第三者，会大大破坏人跟神的关系。因此神吩咐这样的行为千万不可做。我们与神的关系是重要的根基，一旦关系瓦解，即便我们表面遵守再多的规定，心中若是没有爱，好像那少年的官，看似遵守所有的规定，仍然跟神距离遥远，只能忧忧愁愁的走了。恳求主帮助我们竭力遵守，爱神，认识神。16节，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，百姓都要说阿们。第二件祭司提醒的事，就是轻慢父母，不孝敬父母，违背了十诫中的第五戒，也是在申命记5-16节曾经提醒，犯这样的罪必受咒诅。百姓回应阿们。前面一节提到的是人与神的关系，不容许偶像来破坏，这里提到是人与人的关系，特别是最亲密的关系，父母孩子的关系。做儿女的要尊重顺服，如果人不尊敬父母，不孝敬父母，轻视父母，就是把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瓦解了，所有的人际将要崩解。律法的总结就是爱，所以耶稣回答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。离开了爱，不论行为再怎么正确，说理再怎么好听，都是错误表面功夫。因此恳求主帮助我们遵行神的话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爱神和爱人。17节，奴仪临舍地界的必受咒诅，百姓都要说阿们。第三件祭司提醒的是，不可挪移临舍的地界，就是不可以侵占别人的土地。在申命记19-14节也提到了这个律法。十诫中的第十诫提到了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回到这里的规定，不可以贪财，以至于欺压人，忘了神的命令，这是神所厌恶的。如同律法规定，不可向弟兄取利，借贷给弟兄必须无息贷款，不可趁人之危发灾难财，这背后仍然是怜悯的法则。18节，是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，百姓都要说阿们。像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驱往正直的必受咒诅，百姓都要说阿们。第四件第五件祭司提醒的事，是对弱势族群不可以欺负他们，不可以让瞎子走岔路，就是故意引导瞎子走错路。根据利未记19-14律法，不可以误导盲人，误导视力不好的人。我们可以衍生的说，一些人知识经验不足，勇气不足，能力不足，不可因此欺负他们，趁人之危欺负人的无知单纯，这是神所厌恶的。第五件事是不可以对寄居的孤儿寡妇驱往正直，就是剥夺他们的权利，伤害他们。这三种人是旧约中的弱势代表，他们没有家人，没有经济资助，没有依靠，而神是他们的依靠。神也吩咐我们要成为他们的帮助者，不可以成为欺负他们的人。耶稣在地上特别活出了这个真理，人看不起的小孩子 耶稣把他抱在怀中，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大麻风，耶稣亲手触摸，人以为绝望的寡妇，耶稣让他的孩子死里复活。在耶稣的心中，这些人都是天国贵宾。愿我们有耶稣的心，也把他们看成贵宾。二十节，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，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襟，百姓都要说阿们。与受淫合的必受咒诅，百姓都要说阿们。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，百姓都要说阿们。与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诅，百姓都要说阿们。祭司所吩咐百姓第六到第九件事，这四件事都跟婚姻的圣洁有关。结婚的对象，发生亲密关系的对象，必须在婚姻内才被祝福，在婚姻外的性行为都是被咒诅的。第六件事提到了不可和继母结婚，这是掀开父亲的衣襟，就是羞辱父亲。申命记二十二章三十节提到继母属父亲，不可乱伦。第七件事提到不可与兽发生性关系，这是违背神所创造的放纵私欲，非常可怕，严严禁止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九节提到。第八件事不可和姐妹结婚，即便是同父异母或是同母异父，也是有血缘关系，不可结婚。根据利未记十八章第九节。第九件事不可和岳母结婚，因为他是属乎岳父的，并且造成岳母跟女儿的冲突乱伦，这是大大破坏家庭关系的，被神禁止。根据利未记十八章第八节，上帝花了这么多篇幅来谈婚姻关系、亲密关系，可见这个关系跟人际关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，也很深的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我们在婚姻情感上一定要格外的谨慎，不要放纵自己的私欲和想要。二十四节，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，百姓都要说阿们。祭司吩咐第十件事，就是不可以暗中杀人，就是暗中设计谋杀害邻舍，违背了十诫中第六诫，不可杀人。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，拥有神的尊贵荣耀，不可以伤害人。新约更进一步提到什么是杀人，耶稣说凡是骂人的、恨人的都是杀人。我们要恳求主除掉我们心中的仇恨、不饶恕、埋怨、批判，这些在伤害自己、伤害别人的话，我们要拒绝。但是谁能够远避仇恨、嫉妒、纷争呢？你我里头有很多的私欲、黑暗，我们根本做不到。但感谢神，耶稣为我们舍命，就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。我们能够爱、能够给、能够完全付出，因为耶稣已经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。我们靠着主可以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。二十五节，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，百姓都要说阿们。祭司吩咐第十一件事，就是不可收受贿赂，因此害人。这里就是违背了第九诫，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。人常常为了钱出卖真理、出卖原则、出卖朋友、出卖家人，我们要非常谨慎，千万不可为了一点钱做假见证，伤害别人。卖耶稣的犹大最好的例子，他得到三十两银子换来死亡。在神的眼中，每一个人的生命、每一个小弟兄比金钱更有价值。你我当如何管理好我们的金钱，更积极的将金钱投资在正确的事情上、爱人的道路上，求主教导我们。二十六节，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，百姓都要说阿们。祭司吩咐第十二件事，最后一件事，就是要谨守遵行律法所有的话，若是不谨守遵行，会被咒诅而死。有人说，我不遵守神的话，也没有遇到不好的事，反而很顺利成功，因此没有关系。因为我千万不要忘记，地上是短暂的，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一切都是短暂的，而有一份永恒真实的生命。你我要面对永恒的审判，今天的顺利不代表永恒的平安。今天神宽容我们，绝对不代表神许可我们做恶事。我们要被神提醒，谨慎战兢，遵守神一切的律法。本章的要节在第九节，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语以色列中文说，以色列要默默静听，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。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，神答应我们，我们今日成为神的百姓。这段经文强调我们要顺服神， 带来一个祝福，就是成为神的百姓，而且是今日，就是每一个现在，我们要做出决定，要顺服神，不要顺服自己，不要顺服世界，顺服黑暗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不要夸口过去我为神做多少，付出多少，应当追求今天，我要更多的爱神，顺服神。我们思想，我在生活中是否看得见祝福之路、咒诅之路呢？我当如何选择顺服神的道路？我是否成为神的百姓，与神立约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神乐意与我们立约，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得着顺服带来的祝福。恳求主让我清楚看到什么是神不喜悦的事，让我心生敬畏，远远逃避这些黑暗的事。不只是表面遵守律法，更是从心里头爱神，乐意顺服神。因着爱，让我有顺服神的智慧和力量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生命记二十七章，律法的总结是爱，因着爱神，谨守遵行神的话，大大蒙福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
窗外又出现雨后的阳光，温暖我冰冷的心，好像你用爱将我在流泪，我无法想象没有你的日子，失去你我无法呼吸，你是我一切，你是我的爱，我不要，我不要离开你，一生你是爱你到底，我不要离开你。